欢迎回到8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随着香港事态的升级，北京当局近来正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这些宣传将香港的和平抗议者塑造成一小撮受外部势力操纵的暴徒，引发大陆民众的批港狂潮，将香港抗议者开撕、打残、用坦克压死等狂热的呼声不绝于耳。那么中共的宣传机器塑造了一个不同于全世界的香港叙事版本，这个版本的真伪如何？从香港到贸易战到台湾问题，大陆成功营造封闭的舆论环境为民众洗脑，这样的案例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挑战？今天我们很快的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刘梦熊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当局现在是用这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来塑造一个完全不同于全世界的这个香港故事哈，你认为这个大陆版本的最大的谎言是什么？
最大的谎言本来就是说反修例运动它是以数以百万计的那个市民啊、青年学生上街去这个抗议的反修例，它是主流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那么就算
哦，对不起，刘梦熊先生的声音现在出了一点问题，我们需要重新连线。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这个中共的宣传无非要制造这么几个局面。第一，他要这个制造暴力啊的局面，使得这个香港的抗议活动失去它的正当性啊，把它的性质发生改变。那这些人就是暴徒。
请讲，
现在可以了吗？
没关系，杨建立先生，请接着讲。刘梦熊先生，请等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您。
好，第一，他就要制造暴力啊，暴力，然后进行这个对这个对这个抗议活动进行污名化的宣传。第二个污名化宣传呢，就是说这些抗议人抗议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香港的独立，是港独运动，所以他把这个抗议活动中不多的不成为主流的一些可能和港独有关系的一些口号拿出来在中国进行宣传。第三个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操纵，就是说这不是这个香港人民自发起来的一种诉求，是这个帝国主义美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在香港要制造颜色革命。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他在采取任何行动的时候，他要制造这个国内人民支持的这种舆论，调动国内人民最好的办法就是民族主义。那么这个独立啊、说港独在制造这个动乱暴力事件，然后国际社会的操纵等等，这些都足以调动这个中国这个人民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然后让这民族主义情绪呢对准香港啊，这样有利于他在这个以后在处理香港的问题上啊有一个民意的所谓的民意的基础。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营造舆论的一个例子哈，一个最好的例子，我觉得就是包括前几天这个抗议者这个堵塞机场，那么造成瘫痪这个行动，中国官方在那之后呢，大肆宣传中国这个大陆记者被打的这个画面。我想请你介绍一下，后来根据香港媒体自己的报道，这个事件有哪些疑点？就是说，其他比如说海外媒体的报道透露了什么大陆媒体没有透露的信息？请你来分析一下。
对。这个香港的青年在香港国际机场抓出了两个这个内奸卧底，一个是这个深圳的公安，一个是这个他身上有双节棍，凶器还穿黑衣，还有另外一个是假记者，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那么这个环球时报承认他没有记者证，那么这两个人，而且这个记者主动要求打他。这两个事情之后，环球时报在国内是大规模的造势，造势的过程中两个疑点，第一个把这个所谓假记者塑造成所谓人民英雄、全国英雄，而且把他这句话当成这个传播全国的话，说什么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实际上这句话包含了一个阴谋，包含了一个就是制造暴力的阴谋。而且呢，在过程之中还有另一点，就是他只提这个假记者，不提另外一个这个深圳的一个公安，掩护这个公安，因为这个公安实际上被学生禁锢更久。从7点到这个10点，过将近11点，3到4个小时，那么有给他这个绑他的手，有给他头上浇水，还有这个拳打脚踢的出现，他假装晕倒，后来送就医的时候呢，送上救护车，突然眼睛睁开，但是 中共的媒体只字不提他，好像这个人不存在，这就证明那个人是十足的卧底特务公安在制造暴力的。这样的人还很多，香港学院只抓出一个，当时抓住他的时候另外两个同伙逃跑了。那么这个记者他为什么造势呢？就是想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意思就是说连记者你都打啊，连记者你都这样激起一个仇恨，说这个是一个仇恨宣传，是一个制造暴力，是环球时报可以登峰造极。实际上他们已经经过了三阶段，第一阶段对香港时代不报道，第二段实际上是选择性报道，第三段就是大规模的制造这个渲染仇恨，掀起暴力，中港对立，让这个中国人民喊打喊杀，让这个两岸这个两地人民我这个陷入这个仇恨的这个循环之中，这是中共媒体胡锡进要负的直接责任。
嗯，好的，好，刘孟雄先生现在线路重新接通的，我想听听刘孟雄先生，就是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你觉得在大陆宣传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谎言是什么？
最大的谎言就是说，把这个是性质啊，是属于争取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的反修例运动的性质，歪曲为所谓的具有野史革命的那个特征啊，什么港独暴力游行，把那个香港市民说成什么势力强化。美国台湾的资金的资助，这是这个最大的歪曲，最大的谎言。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大陆的宣传升级之后，中国掀起的这个针对香港人那个舆论巨浪哈，我们看到类似把什么香港人打残、要开撕、用坦克压死他们这样的说法呢，层出不穷。我想听听你觉得这种恶劣的民族主义心态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警示？你光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政府，似乎也还不够，因为这种暴民心态，我觉得还是让外界感到非常吃惊。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好，这个往往是暴政统治的很久啊，人民一旦有空间进行表达的时候，由于长期的洗脑，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暴民心态。那么，中共之所以能做到他要的这个宣传效果，就是因为他长期控制这个信息所造成，所以这些民众他对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本不知道，当然他更加不知道这个香港人民为什么要争取这个保卫一国两制，来珍惜他们自己的这个自由空间，对此没有任何的直接的了解。那么他所听到的所有的信息和宣传，就是香港第一要独立，第二暴力啊，第三这个美国操纵等等这样的信息，而这个在这个信息封闭的情况下，这种民主主义的情绪又是长期这个灌输的一种思想，就很容易调动起来。所以这次的民主主义情绪是对着香港，但民主主义情绪它不仅仅对着香港，它还对着台湾，也对着这个国际社会。所以这给国际社会一个警觉，就是这个中共这个统治之下，它造成的一种局面，就是说它当对中国的这个自己的人民进行人权侵害的时候，他最后无论是他这个政府，还有一部分的人民，对于国外来讲，他的对其他人民也不会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警觉。
嗯，好的，我想听刘孟雄先生再跟我们分析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刚才提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出现这个批香港人、批香港抗议者的这个舆论狂潮，那么里面非常敌视，那么有很多恶毒的语言。我想听您作为一位香港人，您对此是怎么看的？您觉得这样的，中国当局煽动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刘孟雄先生，您能听到
这种这样的一个宣传了那个歪曲这个事实扭曲这个性质来解释用心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内地里头的宣传就服从一个目标，就稳定压倒一切。但是在最近那个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中美贸易战里头产生的这个不确定性，有可能令这个改革开放40年的整个的国运的逆转好日子到头了，好多民众里头对中美贸易战往后带来的这个苦日子有一种莫名的这个恐惧。另外，最近由于这个中美贸易战以及这个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那么就出现了所谓的外资撤离潮， 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地方政府那个财税收入吸血潮、债务爆包潮，还有人民币贬值潮。在这种经济下行的时候，那么就好多民众啊就有他们的怨气。所以一个是对这个中美贸易战里头的忧虑和经济下行里头的那个怨气啊。好，现在搞一个反香港这样的铺天盖地的关系的宣传呢，就把那个矛盾视线呢、转移了。所以呢，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居然里头就说这次这个对香港事件的那个报道和反应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减轻了民众对中美贸易战和经济下行压力的暴乱，这就是泄露了天机。所以我觉得这种那个用心呢、那个很不正当对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形象、国际形象是带来很大的破坏。老实讲，你对香港的一国两制这样来讲，看就是眼中钉、肉中刺的话，那你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的制度，那你这个一球两制你怎么能容忍呢？你这个不是这个透过对这个香港一国两制这样的那个仇视那个来讲仇恨，那到头来人家引申的是说你对台湾也不会善待的，什么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啊也是骗人的，然后来讲什么对外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啊，人家也给你打个大大的问号。因为来讲呢，你对这个一球两制绝对不会容忍啊，一定是试看将来的环球是积极的世界要搞还是要搞消灭地球法、解放全人类的那一套。那么这个样子来讲呢，就只会让世界其他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种这个普世价值国家对坐实了对你的中国威胁论，所以对中国自己的这个和平发展是完全不利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从香港到贸易战到台湾问题到南中国海等等，那么各种议题上，这个大陆的当局都是成功的营造不同于世界的这个舆论环境、舆论版本，为十几亿中国人洗脑。那么我想听听您，就是从大的局面来看，这样的案例为这个民主社会挑战，像中国这样的集权社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挑战？
对，这次把中国，这个中国竟然是个大国，但中共这种宣传把中国变成一个孤岛。因为这边有三个看点，像中国人民这个中国内地的人，那些自干啊，对香港人喊打喊杀，完全不顾香港对中国这个经济火车头引进的外资和这个大量的捐款啊，这希望小学这些贡献功劳，喊打喊杀。这因为是他们受到封闭宣传、互联网封锁，这是一个看点。那么第二个看点就是这个组织文件系统呢，前台的胡锡进，后台的王沪宁，他们包藏祸心、包藏野心，他们通过大量的操作媒体，把这个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煽动仇恨、制造暴力的目的。但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看点就是，现在习近平当局是骑虎难下，既然国内的民主主义这么的高涨，那么都在喊打喊杀，说坦克压过去啊，太监不及皇帝急啊，甚至要把他们打残。那么如果习近平不动手、不打不杀的话，那人民就不依不饶。那有些人不依不饶，他就会觉得你太软弱，说最终呢是让习近平本身陷于被动。那从这一点可以说，中共高层究竟各些人有一些什么考量，包括胡锡进、王沪宁自己有些什么考量，在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不光彩的角色，是否要把事件推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我想这里面都是有很深藏的这些心机。
好的，最后我也想以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今天的讨论。这位叫 Max 的网友，他说：首先共产党剥夺了你的政治意愿，然后他们剥夺你的自由，最后他们试图剥夺你的思想。他说这比古代君主制度更糟糕，他们想要的唯一的东西就是通过使用各种手段，在不给予自由的选择之下，欺骗公众、压制新闻自由、恐吓民众，甚至杀害持不同政见者，来保持他们的一党专政。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观众朋友，感谢杨建立先生、程破空先生和刘梦熊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